欢迎来到这个马太福音预查的课程。今天黄牧师在 Boston， 所以我来代课。这个学期他大概有四次会在外。上一次是阮长老代课，大概十一月份还有两次黄牧师需要阮长老跟我来带这门课。谢谢弟兄姐妹来参加，这是我们第一次用这么大规模的方式来推出第一次的小组圣经预查。明年我们还是会开这样的课，是九月份。目前的计划是由阮长老跟我来教创世纪。黄牧师已经跟大家说明过了，这门课大概马太福音只能到一半的时间，一半的部分在课堂上讲完，但是他会继续写讲义，继续放在网页上，所以各位小组还是可以有查经的资料，一直到马太福音28章结束啊。我们也希望这样做了两三年之后，让小组查经的这个预备能够越来越扎实。训练是需要一段过程的啊。我们现在活在一个凡事都要瞬间果效的时代，但是训练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哈。各位的专业，你仔细想想看，是经过多少的时间，幼稚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这么多年的时间才训练出各位可以在某一些专业上有专长啊。所以我们如果在这一季课程结束之后觉得好像跟自己心里面期望不是完全一样的话，没有关系，明年再上一次，后年再上一次啊。最主要的是各个小组里面的同工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这样子的课程之后，慢慢的会影响小组查经的一些准备的方式啊。这是我们关怀部的一个计划啊，大概三年，再隔一年黄牧师已经答应了啊。那2013年我没有办法说服他把他已经2013年许多在外的 schedule 改掉，但2014年我们提前啊，在他月历上还没有写太多东西之前，提前就把2014年的秋天把它定下来了哈。那我过段时间再看看2015年能不能够说服他，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永生，也赐给我们真理之道。我们这些信的人，真的是像罗马书所说的，因信以至于信 ，from faith to faith。我们的信心是一天一天慢慢坚固起来。有些时候，在我们的生活中遇到一些原先预期不到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能对于自己信仰在这些事情上应当产生的果效有某种怀疑。但事实上，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的反应、我们的应对已经不一样了。亲爱的主啊，常常都是要经过一段年岁，我们抬头看，才发现当年那像芥菜种一样小的种子，如今结出让飞鸟都可以栖息的一棵树。愿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中，在属灵的道路中，在学习真理的道路中，有同样的忍耐，有同样的耐心，有同样的一个长远的期盼。祝福这个班上的众弟兄姐妹，有许多是组长，有些是在小组里面服侍的同工们，让我们众人一起在基督耶稣里面长进。我们就发现神的道真的是奇妙，神的作为真的是可畏，不只是建造我一个人，乃是建造许许多多的众人。听我们这样子向你面前的祷告与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讲义应该各位都有了哈。我们是第八课登山宝训的第四讲，也是把登山宝训就在这第七章就结束了哈。那我们先很快的看一下分段，看一下重点跟背经，然后就进入观察与问题的一些探讨哈。分段，这一段圣经分段，并不复杂。从第七章的1到12节是天国的子民如何彼此对待的一个原则。这里分成两个段落，第1节到第6节 是谈到论断与明辨的问题，我们等一下也会花一点时间来讨论黄牧师设计的一些问题。接下来第七节到第十二节是讲到一个人仰靠神，寻求他，向他祈求。但有意思的是，这一段圣经的第十二节这边的结束却是讲到一个现在就是所谓的英文叫做 Golden Rule， 就讲到人对待别人的时候一个黄金的原则，一个金律，就是你要人家怎么样对待你，你就这样子的对待别人。那有意思的就是为什么一个人仰靠神跟这个有关系，我们等一下稍微探讨一下。然后十三节到二十七节就讲到好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只有两条路，没有任何的这种中间路线，没有灰色的路线，不像我们现在在过去这几个月，不论你是在报章杂志上看到我们现在面临的两个选举的人到底是靠右还是靠左还是 centrist， 我想你们知道我的意思。这两个竞选美国总统的你会发现好像有一个竞选的人一下往这边靠一下往那边靠，我们世界上的人没有 centralist， 没有所谓就是中间路线，要不就是两条门路，两种果树，两种传道，两种根基，没有任何其他的 option 的。最后结束就是众人非常的惊讶，因为发现耶稣的讲教训正像是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那么重点就是在这两段圣经里面的重点，第一段就是金律是基督徒美德的总纲，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我们中国人的伦理有类似这样子的教训，只是类似而已，八个字，哪八个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是这中国人的伦理跟圣经上这里所说的却有很明显的差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勿施于人，你不希望别人伤害你，你就不要去伤害别人，很不错。但是呢，没有讲到一个问题，当我们被人伤害的时候，遇到其他的人在旁边，我们希望别人怎么样待我们，就好像没有讲到那一段。所以圣经它更积极的是，假设你在被伤害之后，你希望有人来关怀你，照顾你，让你从伤害中走出来，你也同样的对待那些被伤害过的人。所以它事实上是一个更积极的，要求更深刻更广的。第二个重点就是讲到天父的旨意，因为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这里黄牧师也讲过很多次了，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天父的旨意究竟是什么？那么在这里黄牧师已经讲过，跟前面的登山宝训一开始第五章的讲到说虚心的人有福了，这里一直讲下来就是天父的旨意就是要一个人能够虚心，能够哀动，能够温柔，能够饥渴慕义，这样的人是走小路进窄门，是好树结好果子，称主名，行主旨，把生活生命建造在磐石的根基上，也就是真正向神悔改信主耶稣而因此进入天国的人。这是第二段的重点。那黄牧师选的让大家背诵的经句就是第七章十二节，我们大家现在第七章十二节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念一遍？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我们这样做也是希望以后你们在查经的时候能够请小组里面的人一起背一下，一个礼拜背一段。我们背圣经不是要背到好像小学初中的时候国文老师叫我们背这个背书，那背书一个字都不能错，如果是 在考试卷上写的话，连这个标点符号都不能错哈。至少我小时候我在念初中高中的时候，我的国文老师是这样要求我们。那我到了念高中的时候，新竹中学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国文老师是一个很不讲道理的人，因为一段他要我们背的一段七八十个字，我只错了两个字，按照数学的标准，我应该得到大概97分、96分，他给我60分，我就发现这个人数学有问题，脑子有问题，所以我们几个同学后来就决定说，既然这样子哈，背了半天，得分这么低，所以有一次考试，他每两个礼拜他就会叫我们背一段，我们4、5个人就一坐下来，考卷一发完，我们写完就站到前面交上去。我们每一个人写的就是三个字，不会背哈，意思就是说按照你的标准我们不会背，所以我就干脆不背了哈。结果后来发考卷的时候，这个老师对我们所讲的话是不适合让众人听的哈。我们背圣经不是这样子哈，主要让大家对圣经越慢慢慢慢从每一个从福音书里，从保罗的书信、彼得的书信，甚至于从旧约的这些故事题里面找到一些句子背一背哈。我告诉各位，长久下来，你对于圣经的概观哈，一个 broad perspective， 慢慢的会在你脑海里成型哈。我们现在已经失去了背诵的艺术，好，因为我们什么都是用看一看就好了哈，所以希望大家背。我们大家再来念一两遍，好不好？马太福音7:12，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我们可以背了吗？好，我们现在有些人可以闭起眼睛，有些人不愿意闭，不用闭哈。马太福音7:12，预备来。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在小组查经，就用这样的方式叫大家多念几遍，一起闭上眼睛背诵一下。一两年下来，我相信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果效哈。好，这是前三段，现在我们来探讨一下黄牧师设计的许多非常丰富的一些问题哈。我在这个跟大家一题一题这样探讨时候，我也可能会稍微示范一下，如果我是一个小组长、一个同工拿到这份讲义，我会怎么用哈。我可能会这样稍微示范一下，意思也就是说，我希望各位不需要，就是好像完全照这个方式哈，你可以有某种的发挥的，你可以有一些 creativity， 你可以有一些创意的，好不好？好，第一个问题，黄牧师列出来是论断与劝诫，他是从罗马书15:14那里是这样说的，那里说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满有良善，充足了诸般的知识，也能彼此劝诫。那黄牧师说论断跟劝诫，或是指出错误，马太福音18:15-18，那你说你如果弟兄得罪了你，你就趁着只有你跟他在一起的地方去把指出他的错误来，在那里有什么不一样？那我先请问大家，有人可以回答哈？假设你们夫妻有一对夫妻，有一天到纽约市，在街上突然之间看到教会里或者他团契里的有一个弟兄，而那弟兄身边是一个他们不认识的女孩子，年纪比这个弟兄看起来年轻大概10多岁，而这个弟兄跟这个女孩子的肢体动作好像看出来两个人的关系不大像是同事或什么，有一点不大寻常哈。这时候这个姐妹就说：“就拉这个先生说，你看，那个是不是谁？是谁？说是啊。”这姐妹就说：“你看他旁边那个是谁呢？”啊，就问，完了就跟这先生说：“哎呀，我们要不要两个人过去，让他们看到我们？”然后意思也就是说要怎么样，想要弄清楚，意思就是说，是不是有什么不大好的事情，我们应该不应该弄清楚。这个弟兄说：“哎呀，不要不要不要，我们赶快走。” 而且这太太就说，不行啊，如果有什么事情我们要知道的。这时候先生就说了，你知不知道圣经上说不要怎么样，不要论断人。你们赞成这样子使用圣经的举手，赞成，所以你们都不赞成，对不对？好，为什么不赞成？为什么不能用这样的经文说不要？你知道吗？不要论断人。有没有人可以讲一下为什么 ？OK， 怀疑，好，怀疑是可以的。如果怀疑，那你就应该怎么样？问清楚。有怀疑而不问清楚，其实是不是已经种下了什么的种子？论断的种子了，对不对？你有怀疑，然后你不愿意弄清楚，回去之后大家当作没看见。这夫妻在下礼拜五聚会的时候看到这位弟兄，两个人之间完全没有任何的印象，那个时候的怀疑，在不愿意也没有勇气。所以这个先生说不要论断，我们中国人说，其实他意思就是说不要管什么，管闲事。其实各位弟兄姐妹，闲事是可以管的。闲事意思就是说小事情，我们今天的生活大部分都在管闲事。闲事的意思就是说你只要一处理它就可以消失掉的，这叫闲事嘛，小事情嘛。我们不敢管的是麻烦事，所以中国人说不要管闲事，这句话说不通的。中国人讲这句话意思就是说这是个麻烦事，你不要去碰。所以在这里不要论断，怎么能不论断呢？你看到一样事情你没有弄清楚，你怎么你不能够，你还没有，你不能够做一个清楚的判断之前，你怎么可能就说不要论断走开？换句话讲，不要论断绝对不是说基督徒不论看到什么都不能够说，都不能够过问，不能够辨明。有点像美国军方曾经有过的一个 policy， 那 policy 是八个字，其中八个字里面有两个 don't， 有没有人知道这是哪个 policy？ Don't ask， don't tell， 这是美国军方的政策。也就是说，你看到有一个跟你性别相同的人，他的行动举止有点怪的时候， don't ask， don't tell，不可以问也不可以讲，不闻不问。我们基督徒绝对不是用美国军方的政策这样子来看这件事情。那在探讨这件事情之前，我要先跟大家就很快的讲一下，黄牧师也说过了，许多圣经上面的字在翻译的时候用了不同的表达的方式。举个例来讲，魔鬼试探的这个试探这个字跟神会试炼我们在原文里面是同一个字，但是在翻译的时候就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黄牧师讲过这件事，我相信你们还记得。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这里一开始说不要论断人这个字，你如果去查一些 concordance 的话，你会发现它也有不同的方式来翻译的。许多的地方这个字是有一个非常负面的一种含义，定罪，或翻译成 condemn， 宣告罪状。但是在其他的地方这个字呢却被翻译成不同的方式。举个例来讲，使徒行传十六章十五节，保罗回应马其顿的呼召，在腓立比，当他们在河边向卖紫色婢服的妇人传福音，那位叫吕迪叫什么吕迪亚的信主之后，圣经上记载吕迪亚跟使徒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以为那两个字就是这里的论断这个两个字。所以你知道这个字不能够一直翻译成定罪的，你们若定罪我是真信主的，这不可能的。意思就是你们若是判断，你们若是辨明，英文的翻译是 considered， 在 NIV 是这样翻译的。那么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节，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 众人就都死了，那个想那个字就是这个字。我们怎么可能说因我们定罪一人祭替众人死了，这绝对不是这样翻译的。所以各位知道同样一个字它的翻译会有不同的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表达的方式。那在这里如果你看原文的话，就没有这个我们的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节，你们不要论断人，这个人是一个受词，在原来的句型里面根本没有受词， Do not judge， 根本没有受词。好，那就不只是说不要去论断人，对事情对许多的事情都不要 judge。 我相信各位知道绝对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华牧师举出这个例子就是想让大家看到，论断与劝诫或指出错误有什么不同。马修英在不在？不在。宋乃辉 OK， 事不过三，任志明确定你在？Yeah， 论断跟劝诫有什么不同？
这段里面并没有解释这个有什么不同。
OK，
所以我是照着我的意思去了解，因为劝诫或劝勉是我想是善意的。
OK，
对不对？是比较正面的去劝勉的。论断我想没有这种意思，
是恶意。好，
对，那只是人家错误也是比较 neutral 的，要去告诉人家的错误
neutral。 OK， 指出错误是一个 neutral。
对，
OK， 好，
我是这样看法。
好，很好。你这回答当中提到了几样事情很值得我们再进一步，就是说这里面对这个问题来讲似乎没有提出一个很明显的答案，就是像任志明弟兄说的，这里并没有解释论断跟劝诫有什么不同。我可以请问大家，在这里面论断从耶稣接下来所讲的话里面，你可不可以对这里的论断这个字做某种的进一步的这个了解？譬如说下面说，你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从这句话里你可不可以明白，就是 OK， 如果说这句话是进一步耶稣说明你们不要论断，那这个论断有没有什么你可以从良器这个角度来发挥的？有没有人？好，文婷说用同一个标准。好，你可以这些圣经上的这些 image 这些形象我们都可以思量。量器，一个量器它的大小它的体积是已经怎么样固定了，已经定了形了，所以有点像是中国人说盖什么？盖棺论定。这个棺材的大小怎么样？已经定了 ，fix 了。这个人你就硬是给他怎么样？塞进去。你可以从这样的想法来讲，耶稣就是用这个量器，这个除了是标准之外，就是已经量好了，没有任何的空间在有改变了。还有讲到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有没有人可不可以从这里也稍微发挥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可不可以从这个情况你再进一步在讨论的时候，可以让参与的弟兄姐妹明白这里说的不要的论断是属于哪一种论断？有没有人可以讲一下？啊， 自以为意，对，自以为意哈。我想美珍回答说这是一种自以为意的这种情况哈，我想这个都是，这是对的哈。那我们可以可以从很多的情况里哈，像刚才凉气哈，凉气的线索就是从凉气里，你可以说什么样的论断是我们不应当做的，就是不给对方任何可能改变的机会，或者说这个判断已经怎么样，已经定了，那就有点像是刚才我举的例子，这位弟兄如果觉得很紧张，如果他觉得说哎呀不要去问别人，他其实已经做了某种的什么判断了，他觉得这个东西有问题的，他从来没有想到说，说不定一问，哎呀，原来是这位弟兄从天津来七八年没见面的妹妹，他带着妹妹到怎么样，到纽约市去逛一逛，在他的脑海里没有给这个空间，在他的脑海里，因为这个社会各样的事情的影响，他已经对这个事情做了某一种不给空间的判断了。凉气就已经凉，他已经凉了，他已经量身定做了。那刺跟梁木也是一样，刚才美珍说自以为意，你们如果探讨这件事情，也可以说好像其实世界上是有很多的人，他对于很多的事情都有很多的批评，很多的埋怨，你如果看这种批评埋怨很多的人，他自己本身其实里面常常是残破的。英文有一句话 Hurt people 怎么样，你们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Hurt people, hurt people。一个自己生命里面非常残破的人，伤害其他的人，啊，有一点像这个刺跟梁木，有一点是这个味道啊。他自己眼睛里面有很多的 distortion， 所以他看所有的事情看到的都是一样的这种扭曲。哈，好，我们请看一下这个答案。好，心态的问题刚才已经说了，刚才各位也回答，论断是一种定罪的心态，劝诫是一种扶持的心态，任志明弟兄说是一个 neutral， 他用 neutral 这个字。那么论断是一个高姿势来评断，这是黄牧师 他认为这是一个姿势，劝诫是一个低姿势，或者你也可以说论断是一种恶意啊，那么劝诫是一种良善，是一种善意来那个。那还有灵性，论断是自己眼中有梁木，却要去掉弟兄眼中的刺，自己不肯悔改认罪，却严厉指责别人的罪，毫无体恤怜悯的心。我刚才讲到 hurt people, hurt people， 这个也是在我们在社会上常在我们人际关系里常常碰到这样的情形。劝诫呢，按照罗马书十五章十四节那里的是自己满有良善，有充足的诸般的知识，也就是自己先蒙神的恩怜，被神除去了眼中的刺，自己经历悔改赦罪之恩，心中满有良善恩慈怜悯，以致能够存体恤怜悯连续的人的心去善劝别人悔改。好，这是第一题。第二题，如果必须劝诫，应当如何做法？我要等着你们回答，大概来不及，所以我就洛坚在不在 ？OK， 那你代表陈斌代表
啊？回答问题要站起
来？不用。
哎呀，
坐着就可以。
必须劝诫，我就首先得，就像你说的，你搞清自己是恶意还是善意，先得有一个善意啊。
嗯哼。
然后你的姿态也调整好，从高姿变成低姿。
OK。
然后你先反省自身有没有这个问题。
OK。
或者这种想法，总之自己呢，先要尽量的祷告吧，让圣灵充满。
OK
。对不对？然后又带着神的智慧和爱心去说，不要说错话嘛，凭爱心说诚实话。
OK，
然后尽量去做帮助人的事情。
好，所以去劝诫一个人之前，有很多的
对自己先做预备，
预备工作要做，
预备，不要贸然凭血气就冲动就上去了， 那你本来想劝诫的可能就变成定罪。
Okay.
对吧，自己先做好自身的工作
啊，
做好一本。
对，而且当劝诫一个人的时候，那个对方如果真的有一些错误需要改的话，常常跟他讲的人的态度他也会有不同的反应的啊。人是这个样子，越是被逼到一个角落的时候，越是会抗拒，越容易是 justify himself 啊，为自己验明正身。反而他如果看到对方给他空间，他就会被引发出来。好，谢谢陈斌，请坐。好，非常好哈。那黄牧师是根据马太福音18:15-20的时候呢，给大家这样的建议哈：自己省察，求神光照，靠主的恩典除去自己眼中的良目，以致存着恩怜与良善，并且深知神纯全的旨意，要去帮助对方。第二个，陈斌也提到，私下切切为之祈祷，甚至禁食，流泪恳求。我想那个可以 optional， 如果不哭也没有关系了，但是甚至于到这样的地步。那我在这里，如果你们在小组查经的时候，有些很多地方这都可以发挥。这里面一个发挥，私下切切为之祈祷，注重哪两个字？私下。换句话说，假设我心里面真的对某一个弟兄有很深的这种关怀，这是一个担子，这是一个 burden， 这的确是一个担子，这的确是心，甚至于我们本来心情还蛮好的，因为有这样子的重担，就觉得有个东西压在心头。各位服侍在小组里面服侍的，不需要我多讲，你们自己知道这样的感受。而当我们心里面有担子的时候，很自然的就会想要怎么样，好像有个压力锅嘛，压力锅压在心里，你希望怎么样解压，对不对？那你怎么解压？有时候基督徒会怎么样解压啊？有没有人可以讲一下？祷告，那你自己祷告就好了。但有时候祷告完你还觉得不解压，这时候怎么办？找人干嘛？代祷啊。那我告诉各位哈，我真的劝诫各位，希望你们的灵命有一天真的到一个地步，能够这方面的事情能够开始知道，你找人代祷这件事情不一定是一个很智慧的选择。好，你解压了，那你把压力给了另外一个人，而且然后呢那个被压力的人他又去解压哈，所以本来是可以单独处理的事情，经过这个所谓的代祷，我们觉得说代祷很好嘛，对不对？ intercession 替人代祷哈。那各位，我只是跟各位讲哈，在服事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学习许许多多，这方面的事情哈。所以这里强调的是私下哈。然后第三段就是上马太福音18那里说的，私下单独与之交谈并善劝哈。在这里，我们当中如果有一些弟兄姐妹，你们曾经遇到一些状况，来到牧长这里来说，牧师啊，某某同工，家里面有些事情，你可不可以帮帮忙？我相信你们常常会听到的一个回应说，可以，我们可以去帮忙，但是你一定要先跟当事人讲，甚至于你现在已经说了，但是你要假装没有说，跟他说，我可不可以把你的事情去跟某一位牧师、某一位长老谈一谈，你愿不愿意接受帮助？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对人最基本的尊重。你要寻求帮助，你还是要尊重他，你要先去寻求他的同意。如果你自己私下没有办法解决的话，若不听从，则请两三位教会中属灵长辈同往善劝，若再不听，则告诉全教会为之代祷。这个就很麻烦了。黄牧师是这样建议的，但是我不晓得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执行这样子，我等一下也会继续的问问题，并继续有适当的人前去善劝。换句话，我希望各位明白，就这是这些很理想的步骤，他在执行的时候是有很多的困难，怎么办法去告诉全教会为之代祷。我们在聚会的时候 报告事项打出来哈，第七项哈，我相信各位知道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哈。然后第六步，若人不清，则只好把他当作外人。各位兄姐妹，现在在今天这个时代，你怎么样把一个原来在我们当中的肢体当作外人？怎么做？开除会员。OK， 非常好。开除会员，这是一个方法。还有没有？放在后部 ，OK。不给他参加波饼聚会，好好对，有些教会就是说会告诉会说不让这个人继续参加波饼聚会，哈，借着这一个小小的动作，让他知道说他正在受某种的church discipline 教会的惩治，哈，但是在一个六七百人聚会的场所里，你怎么样让这个人不来参加波饼聚会？你在我们教会的招待都是和蔼可亲的，然后现在我们要叫一些招待站在门口，看到他来了说今天是教会的第一个礼拜天，你不能进去，因为我们等一下要波饼，你怎么执行这样的事情？那我告诉各位这些事情是希望大家知道，其实牧长们在面临一些我们过去偶尔碰到的一些不容易处理的问题的时候，我们都曾经探讨过这件事，我们一起祷告，虽然不至于流泪，但是心情的沉重是参与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因为的确有过非常少见的一些状况发生的一些情形。有牧长们在拨饼的时候也有提醒说，有些我们当中的人或许今天你不要拿这个饼，那有时候会提醒这句话是因为真的是希望当事的人有一些 好。我接下来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看到第一代教会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用这样的话讲，保罗写书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说，在你们当中有一些事情连外邦人当中也没有，你们却纵容这样的人，你们却这样子的就是自大，就是你们就说哥林多的教会，然后他就讲到有一个人收了他的什么继母，然后保罗就是说至于我嘛，我已经在就是在好像在祷告中已经把他好像赶出去了。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这样子的训诲，这样子的惩治的方式，他最后仍然是希望这个人回转，所以保罗说把那个人交给撒旦好让他有一天可以回转，所以仍然不是给他量身定做一个凉气然后呢塞在里面，仍然是给他空间，但是在今天这个时代把一个人当作外人跟第一世纪有没有什么很大的差别？有没有人可以想一下？红章大声一点，对，我到另外一个教会去，此处不留爷啊，自有留爷处。我讲的课要小心一点，因为我有时候用一些成语可能华牧师不大 approve 的，但是我希望各位明白这个意思。刚才提到开除会员，第一代的教会的基督徒是一个 extreme minority，非常稀少的一群人，他们对于自己身份的特殊不需要人提醒他们，他们一不跟教会的人在一起他们就知道，他们面临的广大的群众进宽门走大路的，他们自己知道他们在走小路进窄门，他们一旦从这个群体里被赶出来就再也没有第二个教会他可以去了。不是底特律第一浸信会赶出来之后还可以去底特律怎么样第二浸信会，对不对？
底特律第二浸信会对他也开始说你不能在我这了，他还可以去底特律的第一长老会，路德宗，他很多他都可以去的。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这些处理的方式要怎么样运用，真的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我在这里只是让弟兄姐妹你们在探讨的时候不见得有答案，但是的确可以借着探讨中也能够看出今天在教会里面所谓的 discipline， 所谓的这种 spiritual discipline 是比起当初我们所看到这些书信的训诲很不一样的一个情况。好，第三个问题，圣物狗猪是指什么，算不算是论断？狗和猪知道什么是圣物或珍珠吗？若不知道的话，那么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六节是什么意思？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的珍珠转过来咬你们。好，我讲这个我们就很快的讲一下好了哈，时间的关系哈，请同工放答案。圣物在当时犹太人的明白中是指现在祭坛上的祭物，像牛羊之类，这个是不但不能够随便丢给牲畜吃，甚至于不可以随便给什么给人吃的，所以有许多的规格，当然在立位记，在这甚至于在民数记什么都已经写得很清楚，就是给祭司，给立位人，给他们吃用的，所以是一个分别为圣的。而珍珠是一个普世性的宝物。那么狗跟猪呢，犹太人往往把外邦人比喻为狗，但在这里狗跟猪应该是指的非常凶恶的人或者悖逆的人。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二节保罗说要防备犬类，就是防备一些狗。腓立比书对，然后启示录第二章十五节也有类似的话。也在这边提一下，圣经常常用许多的日常生活的一些 image 来传递一些信息，带着某些含义。按照我们对于旧约的了解，凡是旧约中用到狗这个字的时候都是很负面的。比如说在诗篇的二十二篇吧，那里大卫的祷告，可能是二十二篇，如果我错的话请都回去查的时候自己纠正一下，说犬类围绕着我，意思就是凶恶的人等等，这些都是指的是很负面的。那从这里你也可以进一步的，就是有一次有一个迦南的妇人为了自己的女儿来求耶稣，然后跟在后面一直喊一直喊，喊到后来连门徒都烦了，然后耶稣转过来门徒说你就把他，你就打发他吧，意思就是说就照他求的回应他吧。耶稣说了一句什么话？主人桌上的食物怎么能够留给狗吃哈？那么这句话就当时的人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句话哈。那你会发现这如果说狗在整个 image 里面是一个很负面的，耶稣那句话它的含义是很深的哈。所以有些解经家就为了降低我们对耶稣的看法，认为耶稣不可能这样子来讲这句话，就是说那个狗那个字是小狗，小犬，意思就是很可爱的意思，就是说是这样。但是你会发现有一些比较严谨的解经家却不是这样讲，他说那句话里面带给人这种所谓的震惊的果效，shock effect， 门徒们愣在那里说你怎么会讲这样的，这样用这样的话来那但是呢后来耶稣怎么样，这个妇人讲了一句话说从桌子上掉下来的渣儿怎么样狗也吃，然后耶稣就说你的信心是什么大的。所以你看这个里面这个比喻不是比喻，这个故事你如果从这些角度来看的话，它里面的很多很深刻的东西都可以带出来。好， 所以呢，这里面是指的耶稣要门徒们还是要明辨那些恶意藐视真理、顽梗反对福音的人，不宜再继续把神国的福音在那种情况之下传讲，而任由他们亵渎跟践踏。那我相信各位在传福音的过程中也遇到有些人很爱问问题，也很爱辩论，但是辩论或者说问问题本身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有人恶意的亵渎我们所相信的等等，在某种情况之下，我们必须知道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明辨这是一个状况，我们必须停止。好，第四个问题，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一节，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王牧师在这里指出这个不好这个字也可以翻译成邪恶，所以他的意思其实更强烈，就是说你们虽然是邪恶的人，尚且懂得把好的东西给你们的儿女。那黄牧师说这对于人性有何说明，我们很快的就看一下答案。不好这个字的希腊字是 poneroi, evil, 邪恶，所以主耶稣暗示人是有罪性的，但人仍知道也略能做一些好的事情，把好东西给儿女。好，这是第四题。第五题，马太福音第七章七到十一节，天父赐好东西给祈求的人。刚才我们讲过这里的这边的分段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们开门。为什么呢？因为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这是这里讲到说，我们对于天父的依靠，对于天父的仰望，对于天父我们生活我们所需要的，他都乐意赏赐给我们，好东西都乐意给我们。接下来就讲到金律，黄牧师这里的问题是，对于天父赐好东西给祈求他的人，这一个认知与金律有关联，有没有人可以说为什么有关联？你们有没有带圣经？带圣经的话，有没有人可以看一下第七节到第十一节的这里的所讲的话跟第十二节是有关联的？有没有人告诉我你怎么知道有关联？所以这里有两个字，第七章十二节，所以所以无论何事，那也就是说这一段话，这整段话它是一个连贯过来延伸过来的。另外一个地方呢有同样的意思，也就是说也有这样的，就是说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的第二十五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后面从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五节一直到结束，多次提到不要忧虑。可是这个不要忧虑这个问题跟二十五节前面耶稣所讲的话有关系，也就是说要解决这个忧虑这件事情跟前面所讲的话是有关系的。弟兄姐妹，你们在读经的时候查经的时候要把这些东西把它找出来整理出来。所以今天如果有个基督徒，他有个信徒，他说他很多的忧虑，他说他求主把他拿掉，要你为他代祷，你当然应当为他代祷，但是你必须也明白，就是说有没有其他的事情是可以劝诫勉励这个有很多忧虑的人。你如果看前面耶稣所说的话，就是说不要在地上积财宝，只要在什么 天上积财宝，然后又讲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所以前面他是讲到一个人眼光的问题，一个人眼光的问题，所以那个眼光如果不对的话，后面忧虑这件事情似乎是自然就会生发的，所以这个都是你要探讨。那我先问，天父赐好东西给祈求的人，对于金律有什么关联？有没有人回答上礼拜做了功课的？我们从天父得到了好东西，我们要把好东西，好好，对，非常好哈，请大家看这个哈，答案。既然天父常把好东西给儿女，故天父的儿女也应当活出天父的生命，常常想到把自己所喜爱的好东西去给别人哈，如此就是活出了金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哈。在这里我可不可以跳一下哈，在黄牧师给大家的应用题里面有一题，有一题应用题的第三题，为何有时我们的祈求却得不着，寻找却找不着呢？有没有人回答一下？没有遵从神的旨意，可不可以进一步说明？妄求，动机不对，没有按照天父的旨意。我有问黄牧师，我说 你这个答案你要怎么给？黄牧师他说 他甚至于可以说，因为前面有讲到说，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那黄牧师说，他说有些时候呢，我们这些人跟神要的是要石头，结果神给了我们什么饼，所以我们感觉上没有得着，但事实上是有得着，意思也就是说，就是刚才新辉所说的，我们不知道神的心意，基督徒这里讲就讲到说，我们妄求，雅各书那里也有讲，你们求却得不着，因为你们妄求，你们用你们的私欲来祈求，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有一点像是说，我们求的内容。我们应该跟神求饼，因为他绝对不会给我们什么石头，但是有时候我们求错了，我们求了什么石头，这里面讲到的。但是我也告诉各位，你们如果接触过一些所谓的这种prosperity gospel， 那叫什么中文翻译成什么成功神学，你们参加过成功神学的教，这些我不没有要你们去，但是如果你们去过，你们读过这类书，就会发现他们曲解圣经到什么地步。我曾经去过哈，那感谢主我没有沉沦，但是呢我去过，他这样讲，他说基督徒，你们知道为什么你们跟神要一个车他没有给你吗？因为你没有说清楚，上帝的心意是要给你一部 BMW 的，结果你在那边求Toyota， 所以他就一直在那边等，他就等你求对了 BMW 颜色配备都讲清楚了，上帝就赶快给你。这是成功神学可以把内容可以解释到这个样子，这是很有问题的。另外一方面我也想讲，就是你们探讨的时候说不定可以探讨，就是说在这里耶稣有说，你们的天父是这样好的，所以你们也要这样待人，反映出天父的一种特质，他是乐意把所有好东西给人的。所以在这里除了探讨求的内容可能出了问题，还有一个可能是求的人的什么，或者是他的生命有没有可能神 withhold 一些，好让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可以改变。因为我们不愿意把好东西给别人，我们不愿意带别人像别人带我们一样，所以上帝说 I'm going to have to wait until you grow。 这个是可以探讨的，这个就比较有点 刺痛性的。 好第六题， 经律跟马太福音5章3节到6章34节有什么关联？黄牧师他之所以一再三的问这些问题，是希望大家对于马太福音5到7章整个登山宝训里面一直带出来的一个中心思想能够越来越能够掌握，所以他希望我们又带回到这个地方。那请我们今天因为这个题目不容易回答，我所谓不容易回答是我如果不偷看他的答案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所以我就把它打出来。经律是律法和先知道理的核心，而在前面马太福音5章3节的时候，耶稣也已经说了，他说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怎么样成全律法。主耶稣降世也是要成全律法和先知，所以前面的这所有的讲论都是说明耶稣是如何的成全了律法和先知。我现在偷偷的问一个问题，第六课的第一题，耶稣是如何成全律法的？有没有人还记不记得答案？三方面耶稣成全了律法，有没有人记不记得耶稣是如何的成全了律法？三方面，第一方面，律法和先知应许有一位弥赛亚要来，耶稣来到了，他应验了律法和先知的预言或应许，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在他的身上，律法要求的生命的伦理都怎么样？都达成了，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是什么？对，他把这一个更高的生命的伦理赐给了什么样的人？信他的人。那些信他的人有什么特色？他们是什么样的人？虚心的人，哀恸的人，饥渴慕义的人。各位弟兄姐妹，黄牧师一直重复这些，就是要加深我们的印象啊。所以在这里呢，所以经律跟前面的教导有什么关联，就在这里啊。耶稣是来成全律法和先知的啊。那么经律又是律法和先知道理的核心，怎么样成全呢？就是因为弥赛亚来到了，他不但来到，在他的在律法和先知完美的生命的伦理在他身上成就了，不但如此，他把这个律法和先知里面要求的核心也渐渐的在我们的信的人生命里面显示出来。这里面就讲到能够连续清心使人和睦为一，收不多，不但不杀人也能不恨人，不但不奸淫也能够不存淫念，不但不背誓也能够说实话，如此渐渐达成天父的完全，就成就了律法和先知道理的核心。好，第七题，窄门小路与宽门大路是指何言？我们就看答案。窄门小路是引到永生，也就是能进入天国，也就是真正虚心哀痛温柔饥渴慕义，而宽门跟大路则是相反的状况，很简单。第八题，从第15节到第17节，第十五节到第十六节，哈，15节到16节这里。你怎么样去知道假先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光是从这里的描述，单是从这里的描述，假先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洛奇在不在？有没有人愿意回答？外面披着羊皮，里面是残暴的狼。简单说起来就是怎么样？披着羊皮的狼。 或者说你们还是用这种 image 哈，我们该看答案哈，好不好？谢谢。就是言行不一，里外不一，披着羊皮的狼，坏树结坏果子，奉主耶稣的名传道赶鬼宣异能，却是作恶的人。简单的说，就是他的内里面不是有改变，虚心哀动温柔饥渴沐浴都没有，而却假传神道的人。好，这里面就有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了。黄牧师在第十一题的时候有问，有没有人能够奉耶稣的名赶鬼却不是真基督徒。光是从这里面所讲的答案是什么？有。那接下来我们就必须问，我们今天探讨这个问题，说有一些不是真基督徒却能够奉耶稣的名赶鬼行异能传道，那现在接下来就是说，为什么假先知也可以行异能？你们有没有想过？神也可以用假先知。旧约里面有一个巴兰嘛，哈，巴兰。好，那这什么意思呢？我自己本身是这样认为哈，我自己本身就是，如果探讨这问题，我可能会试着提出这样的一个看法，就是耶稣的名本身就怎么样啊？有力量，耶稣的名本身是有果效的，所以用这个名的，他虽然不是一个信的人，但是耶稣的名本身哈，他有一个客观的权柄，有一个客观的能力，这是我会试着探讨的。那从这里面呢，你还可以探讨很多其他的事情，进一步的就是讲说，那基督徒合不合适用服事事工的果效来证明自己生命的光景？啊，不适合。为什么不适合？那是神的工作，里外不一的现象是怎么样有可能存在的哈。但是 you will be surprised， 有许多里面生命有一点问题的人，他会或者是更多，或者是一直用自己所做的事情来justify 自己， you'll be surprised。 所以这都是你们探讨这些题目的时候可以引发的一些应用性的东西，明白我意思吗？所以我们不是只是整天在那边防备别人是假先知，我们必须对于自己里面有一些思量。好，第九节，第九题，保罗岂不是说口里认耶稣为主，凡求靠主名的就必得救，但为何主耶稣说凡称呼我主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这个问题讨论过没有？答案是什么？答案是什么？蔡高日，
那个主啊主啊在他主的名，那个是普通的一个惯用语，
或者是对某人的尊称。对
对，
谢谢。我们是有举几个例子说在那个时候主这个字可以用来对不同的尊称，他有举几个例子，其中讲到旧约里面有一个人称呼他的先生为主，谁称呼谁？撒拉称呼亚伯拉罕。他也举一个例子，就是在船上当风浪大的时候， 根据福音书的记载，有一个地方记载门徒们呼叫什么主啊主啊，另外一个地方福音书的记载是说什么夫子啊，我们夫子啊，我们要丧命了，这些都是你查经的时候可以举出来的例子，就是 来支持这样的解释。请看答案，在福音之中，当基督复活之前，主多是礼貌性的用法或者某种尊称，夫子、老师、先生的意义。但当基督复活之后，门徒们称耶稣为主，是等于对旧约中耶和华，就是我是 I am who I am， 我是自由拥有的这个意思。就像多马所说的，所以这两个不能够把这两句话摆在一起。好，第十题，什么叫做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这个题目华牧师在前面也讲过，所以我们就很快看一下答案。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二节，天父的旨意就是下文中耶稣说凡听见我说这话就去行的人，就是把房屋建造在什么磐石上，就是我这话，就是天父的旨意，也就是登山宝训的经义含三个重点。你看这三个重点其实就跟黄牧师说耶稣怎么样成全律法是对应的，一个是末世性，也就是说律法和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已经来了，所以末世已经开始了。所以你看希伯来书那里他说上帝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讲末世这两个字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以为是二十一世纪又有海啸又有地震又有这个日本的核电这个漏出来核污染啊，我们末世要到了。从第一世纪信徒们就知道末世已经怎么样开始了，不是接近，是开始了，但是那末期还没有到。好，那这是讲到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就是救恩性，也就是说当世人虚心哀痛温柔饥渴沐浴的时候，向神悔改信靠耶稣，就接受了这一位成全律法的完美的生命伦理的神子，把这个生命赐给我们。第三点就是伦理性，信徒靠主拯救的大能而更多活出更高的义来。好，第十一题我们已经探讨过了已经讲过了，等一下洪哲把答案发给大家。第十二题，在登山宝训中主耶稣讲到一共用了多少个比喻，对我们有何意义？有没有人任何知道这个答案是什么？几个比喻？两个。所以我们要请黄牧师回来教这个课，因为我也数不出来，请大家看答案，一共至少用了32个。我们讲道时也必须学习之，或者说我们教导别人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们可能觉得说我们都没有讲到嘛，但是你教导别人的时候，我想这里面的意思是很深刻的。我读过一本书，他的书名叫做 Learn to Preach Like Jesus， 学习像耶稣一样讲道，我想那是所有传道人的梦。但是那本书的第一章读完之后我就愣住了，因为他基本上第一章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一个事实，就是耶稣的讲论当中充满了什么比喻，而比喻就是一种什么，比喻就是一个虚拟的故事。所以他就一直讲，他说耶稣事实上是一个借着故事 story 借着 narrative 来教导人的人。那本书蛮有意思的，你们有兴趣可以 要去看一下可以。那主要的意思就是说借着浅显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知道的道理来说明更深刻属灵的真理，这是我们教导要一直学习的。第二个我觉得这里面也有一个作用，就是它纠正了我们一般人把属地跟属天两极化的错误。昨天还有一位姐妹来问我，她说 有大概是有教会还是团契提到说有一个信了主的中医师，可不可以请他在教会里面分享一些我们身体这个健保健啊，借着中医的一些东西。那有一些就是说不可以，说啊不可以，因为在教会里都要讲什么，要讲属天的事情、属灵的事情哈。那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其实多多少少我们有这种两极化的想法，我们在世界的生活、生命跟我们属天的生命好像没有办法是一个整体性的哈。这种两极化的错误，我觉得耶稣借着这些比喻的教导，也是一直很 subtle 的在 correct 我们这样的一些误解哈。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差不多到这里了哈。应用性的问题，刚才我也试着借在刚才的探讨中也提出了哈。那我也希望让大家从这些资料里面，你也可以继续发掘出一些可以探讨的东西，包括我刚才讲过，你怎么样把一个信徒当作外人，在今天21世纪里做这件事情究竟还有什么意义，跟当初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可能这些讨论得不到什么解决问题的方案，但是至少让我们弟兄姐妹对于我们所活的环境跟新约时代的环境能够看得更清楚一点哈。所以我们心里面的 anxiety 跟许多的问题也很可能可以减轻一些。好，我们今天课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参加，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上帝赐给我们完美的救恩，不但在你那荣耀的儿子的身上我们得到完全的赦免、完全的宽恕，也在因他复活升天之后差给我们那真理的圣灵，带给我们进入完全的教导的导师。谢谢你祝福这班上的众弟兄姐妹，祝福我们还有大概5个课程的时间，让我们众人欢喜地在你面前一同学习，一同长进。有受教的耳朵，也有受教的舌头。谢谢恩主。我们等一下也要在，或许在不同的场合服侍，或许在大堂一同的敬拜。不论怎么样，求主让我们从心灵的深处知道，都是我们这一群人将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主，理所当然、合理的侍奉。谢谢恩主。在我们刚才的时间里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第9课的讲义还没有做好，那个黄牧师回来。